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四，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台湾学者舒孝煌博士指出，中国到联合国控诉美国违反武器扩散协定，有贼喊捉贼的感觉。
这个中国到联合国控诉这个美国就违反这个武器扩散协定，可是他自己呢也把他的武器呢这个提供给像伊朗啊这个北韩的这些国家，他自己其实也在做这同样的事情啊，就是有点像这种捉贼喊捉贼这样的感觉。
北京预阻台湾加入 CPTPP， 台湾批北京无权干涉。研究显示，反对声浪和债务问题令一带一路失去发展势头。美国商务部长指，中国政府阻止航空公司购买波音客机。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9月27号，中国将反对澳英美三方安全协议奥克斯的立场带到了联合国。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星期一在联合国安理会出席核问题讨论会时不点名地说，个别核武器国家不能一方面高喊致力于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另一方面却协助无核武器的国家建造核潜艇。张军此说被认为是针对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最近宣布建立新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协议奥克斯，其中一项中心内容是美英两国帮助澳大利亚建造至少8艘核动力潜艇，深化防务关系，以抗衡近年来中国军事崛起以及海军的迅速发展。美英澳新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对亚太地缘政治及军事平衡会带来哪些影响？美国之音记者志远采访台湾军事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研究所副研究员舒孝煌博士，探讨相关问题。
舒孝煌博士，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指，美英澳协议将加剧军备竞赛，损害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破坏国际和地区安全稳定。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领导人都强调，按照协议，帮助澳大利亚建造的潜艇将采用核反应堆作为驱动力，但不配备任何核武器，并坚称这项协议将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带来红利。你的看法？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那这个美英澳同盟哈，这个当然是最近这个亚太地区的大事。那这个我们从这件事情可以那个大概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就是他这个美国这个在印太地区推动就是这个国际结盟的努力，当然这个很明显其实是针对那个中国大陆。那一方面有一个架构叫做四方这个对话，就是美日印澳这样这个四个国家哈，但是因为这个其实那个一般都认为说他这个结盟那个会不会比较松散，然后他的那个对这个中国的这个对抗呢是不是那个那么有效，因为四个国家其实他们对于中国的这个想法都不太相同。那这个近期就是这个英国的这个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的这个打击群叫 CESG21 哈，那个6月份的时候从这个欧洲这个就地中海，然后通过苏伊士运河进入这个印度洋，然后到了这个从南海那个从巴士海峡进入这个印太地区哈。那在这个目前在大概10月份的时候呢，他的最后这个一个任务就是这个跟那个五国哈，就是英国、新加坡，然后这个澳洲、纽西兰跟那个马来西亚几个国家，他们的这个结盟50周年，然后会举行一个这个50周年纪念的演习。那同时呢，可是因为这个之前这个宣布这个美英澳的这个合体哦，然后这大概是第一次，就是美英澳三个国家这个共同 在这次演习里面合体，那这个是当然是非常令人瞩目的。那美英澳它这个结盟，就是除了这个可能是这个对于这个印太地区的这个合作有更进一步强化的这个意图，因为美英澳他们都是这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那个语文上面是相通的。那个另外一方面，他们其实在这个历次和这种这个像例如说中东的这种战争等等啊，他们有彼此很密切的合作关系。那相较于这个四方对话呢，一般认为说他们的这个结盟会比较紧密一点。那结果这个在这个美英澳的这个合作呢，那美国呢打破了一个他过去的这样子的一个禁忌，就是美国的这个核动力的潜舰哈、哦，这个核反应炉就用在潜舰上面技术，美国一向就从1950年代开始只提供给英国，然后那个跟英国分享这个相关的这个核动力及这个技术。那他这一次这个是这个借这个美英澳同盟呢，同时这个当然也都有这种这个抢这个国际这个军事合约的这样子意味哈、哦，就是把这个核动力潜舰的技术呢提供给澳洲，让澳洲能够建造这个8艘这个核动力潜舰。那其实这个对于这个整个印太地区的海军的这个竞争，特别是水下的竞争哦，有非常大的意义哦。那第一个就是，其实它这个强化了这个澳洲哈、哦，这个因为澳洲其实它的这个虽然说国土广袖，它的其实海军的兵力哦，相形之下其实是那个并不太大哈、哦。这个你如果说是要跟这个中国竞争的话，尤其是在南海的话，它的这个兵力上面是比较不足。那水下兵力当然是更弱一些。那你透过这次这个美英澳这个合作哈，然后这个建造8艘这个核动力潜舰，当然对于这个澳洲的这个水下兵力啊是有非常大的这个推动。因为我们知道说核动力潜舰相较于传统动力潜舰哈，这个它的这个巡航的时间可以更长，那它那个潜舰因为本身这个潜艇的建造的个规格的关系，会艇身会更坚固，所以它的前身的各方面都会比较长，所以在水下的作战的时间呢可以比较耐久，然后巡航的距离呢可以更长。那另外一方面，其实这个美国对于这个部署到这个亚太地区哈，尤其是像南海这个地区，仍然是有些鞭长莫及，所以你要在这个南海地区呢侦测这个中共的核动力潜舰，那你非要另外一艘核子攻击潜舰不可，因为你核动力潜舰这个大概都可以航行很远的距离，你柴电动力潜舰呢，其实你没有办法这样持续追踪中共的这个战略飞弹潜舰，除非是你另外一艘这个核动力的攻击潜舰有具有像同样的这种这个续航能力哈，能够持续的追跟踪它，然后那个对它产那个核动力的这个战略飞弹潜舰的这个部署呢产生实质的威胁。我相信啊，就是这个地方其实是这个美英澳就是美国就愿意提供这个核反应炉的技术。那如果有在这个英国跟美国的协助，那澳洲这个建立呢它的这个水下的这个兵力呢，那当然就从它的这个北部和达尔文港进入南海地区呢就非常近，它就可以变成一个长期的对于中共的水下的这个战略武力的这个部署呢就造成一个非常实质的威胁，而且它可以这个长期的监控。那我相信这个地方这个意义在这里。
根据五角大楼的说法，解放军海军现在拥有350艘军舰，而美国则有293艘。与解放军海军不同的是，美国海军在世界各地都有参与。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的总舰队规模增加了2倍，目标是到2025年增加到400艘，而美国计划增加到355艘，但是现在还没有固定的实施日期。而澳大利亚的核动力潜艇要到2040年左右才能够准备好，虽然可能从美国租用，那么根据法国蒙田研究所智囊团的说法呢，中国每15个月就建造一艘核潜艇。那么对于解放军与美国海军的这个竞争，你的看法？
是解放军呢，他的这个海军的这个发展哈、哦，其实是非常惊人，而且那个他的纯从这个舰艇的数量上面哈、哦，这个已经这个超过了这个美国海军。这个而且呢，他这个解放军海军呢，他这个战略部署地区仍然是以这个西太平洋，然后南海这个区域哦，他在海外的利益目前还比较少。虽然他这个有派这个潜这个船舰哈、哦、到这个印度洋支援这个所谓的这个护航这个反恐任务、哦，那也借机会这个训练他的这个远航能力，然后加上他的在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战略周边呢，有一些像例如说在缅甸或巴基斯坦的这些国家建立这个军港，那逐步的尝试建立他的这种战略的这个海军的投射能力哦。这个但是他当然这些数量对西太平洋来说呢，其实这个对周边国家来这个或是美国海军在这边的部署都是很大的威胁，因为一方面这个就正如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说，美国海军的这个舰艇大概只有250几艘，然后那个美国在这个 过去有在这个刚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设定一个目标，是要建造355艘船舰，就是目的是要能够这个足以应付这个世界上两个这个大型的这个区域冲突，根据这样子来计算的这种355艘这个船舰。但他美国的这个新的这海军的这个兵力哈，一计算一直都没有重新再规划。那在川普时代呢，本来有考虑就是有做一个重新规划，可是后来这个川普这个卸任呢，这个也没有出台哈。那现在这个美国海军有时候要再重新进行规划。但他现在的规划已经不是那个传统的概念哦，就是一方面这个美国在这个亚太地区推动很多新的这个作战概念，包括这个从空中哈、哦、从陆地这个也加上陆战队哈、哦、这个整合式的海上力量，这个协助这个看治海洋，这个威胁解放军之外呢，那这个美国海军呢，他也开始就是考虑建造这种大型的。或是中型的这个水面无人舰哈、哦，那个用这种无人舰艇呢来代替这个有人舰艇呢，这个作为这个海上的这个航舰这个打击群的这个成员之一哈、哦，然后这个增加这个海军的这种打击的力量。当然这个无人舰艇它有它的这个好处、哦，那只是说它现在的技术还在这个发展中。那这个总之就是这个美国海军它的新的这个舰队规模的那个会重新规划，而且它会变得更具弹性。只是我目前这个还没有出来，但所以这个除了这个美国自己之外，当然因为它还有全球的这个部署，那包括这个它必须在这个地中海地区这个部署，在这个大西洋部署，遏制这个俄罗斯的扩张。那其实这个欧洲国家也非常关注这个俄罗斯在这个欧洲的这个扩张的这个情况哈。那个美国那边也不能松懈，所以你的兵力呢，可能就会比较分散。那它势必在必须在亚太地区哈，所以印太地区呢，能够有一个像北约这样子的这个紧密的这样的同盟关系呢，能够互相协助呢，这当然对美国来说其实是会这个非常有利，而且这个这样子的这个印太地区结盟呢，必须要有很坚强的海上实力。那日本已经有了这个日本的自卫队的舰艇的性能呢，其实都非常优异哈。它虽然没有核动力潜舰，它的攻击潜舰的性能也极为优异。然后它最近也开始建立它的能够配备 F-35C 的这种对 F-35B 的这种两栖突击舰。然后那个加印度也有它的航空母舰，印度的这个水面兵力哈，大概也有一定的规模。那澳洲相形之下呢，就比较弱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美国跟这个澳洲这边的结盟，不管他这个现在这个潜舰建造的情况，可能2040年这个才会是个首艘才会服役，那是不是会新租借这个？因为美国的这个新的这个维吉尼亚级或维吉尼亚改良型呢，可能就会先服役，那会不会先把这个比较旧一点的688这个潜舰呢，先借给澳洲，让他们这个作为这种训练任务使用？这个也当然也在观察。但是如果说你这个进一步提升这个澳洲的海军，特别是这个水面舰跟水下舰那个舰队的力量呢，那其实对于这个在这个从南侧哈，在这个南海的南侧呢，这个抑制这个中共这个海军的这个扩张哈，不管是这个从南海这个做核潜舰，这个向这个西太平洋部署，或者是通过这个马六甲海峡这个进入印度洋啊，其实都能够发挥真正实质的作用。那这个是我觉得是那个美英澳他们才能够合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之一了。
那么继周一美国国防部宣布成功测试了一款速度超过音速5倍的高超音速武器之后呢，平壤声称也试射了新型高超音速武器。美国和朝鲜的高超音速武器两者有无可比性？战略意义是什么？请简单的介绍一下。
极超音速武器目前有两种形式哦。一种就是所谓的就是像这个所谓的推进滑翔，这是目前这个俄罗斯中国它所发展的这个脉络都是这样子，就是用这个弹道飞弹那个推动一个，那一般的弹道飞弹是推动一个弹头，那这种极超音速武器呢，它一样用弹道飞弹把它推到这个太空轨道，然后让它这进入太那个大气层滑翔。那它跟这个弹道飞弹不一样的是，弹道飞弹是用抛物线这个进入这个大气层。这种所谓的推进滑翔式的这种极超音速武器呢，因为它的飞弹弹体呢有一个这种锥形的像这个飞机一样的设计，所以呢它这个进入大气层之后呢，会像打水漂一样、哦、在这大气层的边缘、哦、漂一段时间。那因为它这个重返的速度其实非常之高、哦、所以可以达到这种极超音速的这个，甚至可能这个照那个美国那个太空总航太总署的定义、哦、那个5倍音速到25倍音速、哦、这个叫做极超音速、哦、因为大概就是达到差不多可能是7倍到15倍左右这样子的快速。那另外一个技术呢是这个就是推进式的、哦、就是在美国目前正在采用的这种超音速冲压发动机。那这个所以美国它其实有几个相应的计划。那我们这个最近这个就是这个美国宣布成功的这个叫做 HAWC 哈，它全名是 Hypersonic Air Breathing Weapon Concept Program， 就是 极超音速空气进气式武器概念计划，那简称 HAWC。 那美国空军它其实另外也有一个计划叫 AGN-183， 那这个计划呢跟这个 HAWC 有点不太一样，它那个计划它的另外全称叫 ARRW， 那也是发展这种这个极超音速的这个飞弹。那这个之前其实失败过好几次，所以那个我们国会已经有点不耐烦，就是因为在这个极超音速的竞争上面，美国其实已经落后了很大一步，虽然已经退出这个 INF， 就是中程飞弹条约，可是它的这个极超音速的这武器发展仍然还没有达到这个部署的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个 HAWC 这个计划呢，这个取得一个重大的进展，其实对美国这个推动这个极音速的这个发展啊，其实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而且它这个因为它自己本身是具有动力的，跟这个中共的这种这个刚刚提到的这个推进滑翔式，就是像例如说东风十七那采用的这种技术不太一样，那它就是必须要弹道飞弹本身的火箭要够长才能够把它推得比较远。那这种极进气式的这种 HAWC 这种的，它是本身可以携带燃料，所以它自己本身可以飞得更远，它不需要这个特别依赖这个弹道飞弹去推进它，所以这个技术难度其实是非常高的。它如果说成功的话呢，那可以美国一方面它可以发展新的这种这个远程的这个打击技术，另外一方面呢，它可以从这种所谓的近太空的这个飞机的这个发展，因为你发动机发展成功了嘛，那高速的这个飞机呢，那的这个发展呢，可能又会更进一步。那这个是美国的这个意图。我觉得北韩哈，这个北朝鲜它这个平壤就宣布发射这个极超音速武器，其实有一点有趣哈。一个那个推特上面有一张照片，那看起来呢，似乎也是这种所谓的这种推进滑翔式，就是用弹道飞弹把它这个推动了这个，然后这个进入大气层，然后用这种滑翔式的方式重返大气层。那它可能因为其实北韩到南韩是距离比较短，它其实用极音速武器可能意义不那么大，但是它就可以威胁到周边的国家，像例如说可能日本或是美国的基地，那这些基地可能会被认为说对北韩是具有威胁的，那这样子可能就对这个周边的区域平衡会造成一些那个会增加它的更这个不稳定性，因为那种极超音速武器它可以配备传统弹头，也可以配备核弹头，那这样子就这个让这个北韩呢具备了这个打击这个美国这个在周边基地，像例如说可能是驻这个加索纳的这个基地啊，或者是这个驻日本的基地等等，这种可能性。那进一步现在的这种反弹道飞弹的这种技术对于极超音速武器的效能仍然是值得怀疑的，那这个地方呢可能就会这个增加这个区域的这个不稳定性。那另外一个有趣的就是它这个极超音速武器的技术是谁提供给它的，那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有待观察，因为过去这个北韩的很多这种飞弹的发展啊等等啊，像它的这个飞弹的发射车啊什么，这个很多智库都发现它其实它这些技术可能都来自这个中国大陆。那这个极超音速武器呢，是不是也是这种类似的这样的技术，这个是中国或者是俄罗斯提供给他们，那到这当然也有待观察。所以我们可以看这个中国到联合国控诉这个美国这个违反这个武器扩散协定，可是他自己呢也把他的武器呢这个提供给像伊朗啊这个北韩的这些国家，他自己其实也在做这个同样的事情哦，就是有点像这种做贼喊做贼这样子的感觉。
谢谢你，舒向峰博士。
是，谢谢。
以上是台湾军事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员舒向峰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北京当局星期三以所谓一个中国的原则为前提，表示将阻止台湾加入亚太地区多边自由贸易机制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而台湾行政院大陆事务委员会随即发表声明指出，任何国家任何人都无权干涉台湾既有的国际权利。
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朱凤莲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谈及台湾申请加入 CPTPP 事实，表示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必须以一个中国原则为前提，也正是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台湾才得以适当名义和身份参与世界贸易组织。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朱凤莲还强调，台湾以单独关税区身份加入世贸组织，不构成台湾加入区域自贸安排和商签双边自贸协议的先例。台湾于9月22号正式申请加入 CPTPP， 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邓振中9月23号向媒体证实，台湾这次是以台澎金马个别关税领域的名义申请入会。 自从台湾以这个名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这个名称在国际上已经行之有年。台湾提出加入 CPTPP 申请之后，立即遭到北京的公开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9月23号在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与台湾进行官方往来，坚决反对台湾地区加入任何官方性质的协议和组织。台湾最早在1990年代开始使用台澎金马个别关税领域的名义，成为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观察员，后来又以同样的名称先后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观察员和正式成员。近年来，台湾与新西兰和新加坡等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使用的也都是台澎金马个别关税领域的名义。北京现在连台湾以台澎金马个别关税领域的名义申请加入 CPTPP 都表示反对，也许是两岸关系持续恶化后北京在国际间打压台湾的新举措。在台湾正式提出加入 CPTPP 申请前几天，北京自己也突然向 CPTPP 正式提出入会申请。不过北京能否满足 CPTPP 高标准的入会条件，遭到 CPTPP 主导国日本朝野的质疑，而台湾的入会申请却受到日本朝野，包括新当选的日本自民党总裁和新首相人选岸田文雄的欢迎。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记者会上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强调，根据上述原则，北京反对台湾地区参与任何有官方性质的自贸安排或签署有官方性质的自贸协议。针对朱凤莲的发言，台湾行政院陆委会以书面形式回应媒体提问时指出，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台湾从来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台湾已经是世贸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经贸组织成员，对外参与任何区域经济合作及协议的谈判是台湾既有的国际权利，任何国家、任何人都无权干涉。陆委会的书面声明还痛批北京当局长期以蛮横手段在国际间操作一个中国原则的政治框架，阻挡台湾参与国际经济组织或协议。陆委会表示，这不仅伤害台湾人民情感，无助两岸关系正向发展，也不会得到国际民主自由国家的普遍支持。
一份星期三9月29号公布的研究报告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由于参与国家的反对声浪高涨和债务高企，正面临失去发展势头的危险，这为其他竞争计划挤走北京铺平了道路。美国维吉尼亚州威廉玛丽学院的研究机构援助数据所做的一项研究表示，中国2013年推出的一带一路所谓世纪项目在海外正面临重大挑战和反弹。研究报告的作者之一布拉德·帕克斯说，由于项目定价过高、腐败以及对债务可持续性的担忧，越来越多的中低收入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开始搁置备受瞩目的一带一路项目。根据援助数据的研究，马来西亚在2013至2021年间取消了 115.8 亿美元的各种项目，哈萨克斯坦取消了近15亿美元的项目，玻利维亚取消的项目超过10亿美元。不过，中国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称，并非所有债务都是不可持续的。许多伙伴国家说，一带一路倡议对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发言人何凌晓说，一带一路的总体原则是合理的，如何将这些原则转换为实际操作，就是我们倡导的高国际标准。援助数据的研究发现，过去18年在165个国家，中国支持了13427个项目，总金额高达8430亿美元。北京的年度国家开发融资承诺是美国的两倍，但是帕克斯说，一些国家的民意发生重大变化，难以让项目参与国与北京保持密切关系。越来越多的国家取消“一带一路”项目，从哈萨克斯坦、哥斯达黎加到喀麦隆，都能看到买家后悔的事例。此外，信贷风险也在加剧，在很多中低收入的国家， 中国债务现在已经超过该国 GDP 的 10%。 报告还发现 35% 的一带一路项目在疲于应付腐败、劳工违规、环境污染和公众抗议等问题。今年6月，七国集团领导人在伦敦推出的重建更好世界的基础建设计划，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兴建基础设施的资金支持。这个计划被外界视为是冲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而来的替代方案。帕克斯说，七国集团领导人推出的重建更好世界计划将在基础设施融资市场提供选择，可能导致一些高调的一带一路项目变卦。援助数据的研究得到了私人和公共组织的资助，包括福特基金会和美国国家开发署等。不过，援助数据表示，其研究是独立和透明的，不受其资助者指导或左右。美国商务部长指责中国政府没有遵守两国去年签署的一项贸易协议，并且阻止中国的航空公司购买美国的波音飞机。
商务部长雷蒙多星期一在一次讲话中说，我不知道波音公司是否在场，中国的航空公司希望购买价值数以百亿美元的飞机，但是中国政府正在阻止他们购买。在发表讲话前，雷蒙多部长在接受美国全国公共电台采访时做出了相同的表述。他说，中国政府正在阻拦有关的采购，他们不尊重知识产权，盗窃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他们为美国公司在中国做生意设立了各种障碍。雷蒙多还说，美国还需要在人权领域对抗中国。波音公司上星期发表的一份报告预测，中国在未来20年需要增加8700架飞机，比该公司去年预测的8600架飞机更多，总价值估计为 1.47 万亿美元。中国占波音公司客机全球市场的四分之一，但是美中关系持续恶化，给波音公司与中国之间的合作发展前景增添了不确定性。波音737 MAX 飞机2019年3月发生第二次致命坠机后，中国率先发出禁飞令。两年后，世界175个国家和地区已经允许737 MAX 恢复飞行，但中国依然不准。波音公司一位主管星期三在出席中国珠海航展期间表示，737 MAX 今年8月在中国顺利完成了一次测试，并希望中国航空监管部门能很快解除禁飞令。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卡尔霍恩今年3月敦促美国政府将人权和其他争端与美中贸易分开。他说，我们负担不起被排除在那个市场之外。中国政府常常以采购波音飞机作为制衡两国贸易关系的一项重要工具，并利用波音公司和欧洲空中客车之间的商业竞争关系渔翁得利，谋求两边通吃。商务部长雷蒙多对美国全国公共电台说，拜登政府正谋求与欧洲盟国为共同的民主价值而协调对中国的贸易政策。
中国房地产巨头恒大出售持有的部分银行股份，偿还欠下中国一家银行数十亿元的债务。与此同时，海外债券持有人担心恒大能否如期支付星期三到期的一笔票息。
负债高达3050亿美元的恒大，星期三9月29日上午发布公告称，其全资子公司恒大南昌向沈阳盛京金控投资集团出售盛京银行 17.5 亿非流通内资股，占该行已发行股份的 19.93%， 合计人民币 99.93 亿元，约合 15.5 亿美元。盛京银行是恒大的主要贷款银行之一，盛京银行要求恒大将这近100亿元用于偿还恒大所欠该行的贷款。截止至去年上半年，盛京银行对恒大的贷款额高达70亿元。恒大表示，公司的流动性问题对盛京银行造成巨大负面影响，引入国企受让方作为盛京银行大股东 有助于稳定盛京银行的经营。恒大原为盛京银行第一大股东，但是在8月减持 1.9% 股份，套现10亿元，以及此次股权出售后，恒大持有盛京银行的股份降至 14.57%， 为第二大股东。在收购恒大南昌持有的盛京银行部分股份后，盛京金控将成为盛京银行的第一大股东。盛京金控的控股股东是沈阳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另一方面，恒大星期三又面临一笔4750万美元的到期票息需支付。上周四，恒大未能向海外债券持有人支付8350万美元的利息。如果恒大不能在30天的宽限期内兑付利息，则这两笔境外债券将违约。路透社表示，恒大出售盛京银行持股，偿还对盛京银行欠款的举动表明，恒大目前在对待国内债权人和国外债券持有人上，是优先偿还国内债权人。路透社引述恒大海外债权人财务顾问的话说，我们目前处在观望阶段，上周他们未能兑付，他们可能也无法兑付本周的利息，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将违约，他们有30天的宽限期。恒大深陷严重的债务问题，已经牵动了整个中国房地产行业乃至金融行业。尽管中国政府尚未明确表示要出手相救，但是一些具有中国政府背景的国企已经开始跟恒大接洽。路透社引述消息灵通人士的话说，为避免恒大无序倒闭破产，一些国有企业背景的公司已经对恒大在广州的地产进行了尽职调查。此外，万科、中国金茂、华润置地等政府背景的地产开发商被要求向恒大购买资产。
中国政府会不会出手挽救恒大的债务违约危机，继续成为各方和媒体揣测的焦点。不过，市场自9月23号以来，似乎倾向于相信中共已打算接管恒大，并将其拆分为三个实体进行重组。此消息仍未经过中国官方的证实，但是多数市场人士似乎已经吃下定心丸，认定恒大不会是雷曼兄弟破产的翻版。然而，也有部分分析人士认为恒大不值得救。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的报道。
美媒《华尔街日报》9月23号引述不具名的中国官员指出，官方要各地政府为可能的风暴做好准备，言下之意是中国政府不打算救恒大。但同一时间 ,Asia Markets 也报道，中国政府渴望于数日内正式公布要出手救恒大的重组方案。该方案由国企主导，计划将恒大这家地产开发商龙头一分为三，最后变成另一家国企。Asia Markets 引述不具名的中国官方消息来源称，此方案之设计是为了保护向恒大买房的中国消费者，就是那些你看到在街头抗议的人，以及向恒大购买理财产品的投资者。但更重要的是要遏制恒大债务违约可能会对中国经济带来广泛的负面冲击。债台高筑的恒大将摇身一变成为国企，消息一出，股价马上反弹，一度狂飙三成，代表市场倾向相信中国政府不会放任恒大拖累中国的房市、股市、金融市场，甚至实体经济。不过，此一媒体传闻未经官方证实，大多数官媒周四也未跟进或转载报道。对恒大的兴衰，部分分析人士指出，可说是成也中共，败也中共。因为恒大是中国养大的债务怪兽，其创办人许家印则是典型的红色资本家。而中国政府去年9月出台的房企融资三条红线，则是压倒恒大的最后一根稻草。三条红线分别是指：一、房企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不得大于 70%； 二、房企的净负债率不得大于 100%； 三、房企的现金短期债比不得小于1。此禁令的目的是要降低中国房地产商的负债和财务杠杆。 其中恒大是三条红线都踩到的过度借贷型地产商，因此自今年初以来融资严重受限，开始无力偿还许多债务，包括上游供应商、合作建材商和包工等单位的欠款。当然，以债养债的恒大多年来发行总额高达3050亿美元的债券，其未来的本金兑付和利息支付都可能无力偿还。恒大庞大的债务和流动性危机若未及时止血，不少投资圈人士预言该风暴暴雷后很可能会扩大，并引发本土型金融风暴，或导致房价大跌，甚至建筑等相关行业的股牌倒闭潮，而进一步冲击到中国的实体经济。尤其据统计，约有上百万名的中国消费者买了恒大的预售屋，若这些建案无法如期完工交屋，也恐将引发社会动荡。因此，为了维持金融、经济和社会的稳定，中国政府出手挽救恒大似乎成了最合理的解决方案。台北资深创投人士蓝筹亚洲的总裁黄启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认为，恒大这么庞大的债务不可能有其他公司可以接受，因此最终一定要靠政治手段来解决，中国政府必须要出面。而中国政府的处置模式也早有潜力可循，例如万达、安邦保险、海航、华融等问题企业的破产清算和重组，都是中国政府可能介入安排的模式。不过黄奇源也预期，恒大捅了这么大的娄子，按往例也有可能有人，例如地方官员要负责下台，甚至严重者如华融前党委书记兼董事长赖小民，就因贪污受贿等罪被判处死刑。黄奇源还说，恒大危机是中国开始推行去杠杆化政策，也就是三条红线禁令所导致的结果。他说，中国近来一连串对民企的打压或监管收窄来得太急太快，犹如休克疗法，而且一个产业接着一个产业，从互联网产业、游戏到娱乐圈都被锁定，等于中国政府从头到脚都在做手术治疗整顿，这让许多公司的股价市值瞬间蒸发。黄奇远说，这般的监理风险已经让投资中国的外资基金经理人有所却步，甚至可能促成中美金融上的进一步脱钩。黄奇远说，
很多的公司市值大幅度的下跌，不只是中国大陆国内的人民币的 A 股，像美元的这些的港股，这边所损失的价值呢，基本上都是上万亿的美元啊，这也让所有的外资基金的经理人呢，会很小心，他可能不会啊，或者是短期不会再配置在这种中国国内的 A 股，或者是中国概念，就是在港股这种资产上面，所以这个会造成金融体系的进一步的脱钩。
中共要出手救恒大，虽然仍属传闻，但香港智毅东方证券有限公司行政总裁令长念说，市场已经认定恒大的危机有解，恒大将被国企接管，进行一个有序的清算。而被接管后的恒大也不会急着抛售楼产，因此不太可能会造成中国房市的惨跌或崩盘。至于恒大在国内的债权人，包括供应商、买房者、投资者，也都不会有损失。令长念告诉美国之音，
我们听的消息就是说，中国的债权人应该就可以保本，但是外国的债权人呢，很可能就不能够保本了。
令长念说，恒大的债务问题其实2012年就浮现，当时对冲基金香源研究公司创办人安德鲁莱福特就曾警告过，恒大有隐藏在账册之外的债务，也有流动性风险。当年恒大的债务规模据报载只有120亿美元，但当时这样的警讯竟被当作散播假消息处置，莱福特因此被禁止在香港市场交易5年。令长念说，中国政府早该介入恒大，强迫其减债或责令银行减少融资，但却迟到去年才开始祭出三条红线。他说，这或许和恒大创办人许家印雄厚的政商人脉关系有关。令长念告诉美国之音，
红色资本家的特色都是靠关系借钱啊，许家印是一个典型的红色资本家。
1996年在广州操盘买卖楼盘的许家印离职创业，创办恒大， 他推出的第一个建案以亏本价销售，在两小时内被抢购一空，因此一战成名。三年后，恒大跃升为广州前十大的地产开发商，2006年进军全国市场，规模越做越大。目前总部搬到深圳的恒大，在全中国200多个城市开发达上千个住宅和商业楼盘项目。许家印靠着政商人脉，不断以举债的方式来扩大规模，甚至进军其他产业，例如瓶装水、足球队、电动汽车投资和主题公园等。其举债营运的模式让恒大的年营收逐渐做大到超过300亿人民币的规模，但也一度被外媒形容是中共养大的债务怪兽。现在恒大这个债务怪兽受到去杠杆化政策的影响，不易举债，也因此将面临破产的命运。令常念说，许家印搞地产核心业务外的无序扩张太不负责任。不过他也说，恒大破产不是什么中国政府所面临的一大危机，因为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才是更大的危机。令常念引述彭博社的统计数据指出，
其实现在最大的危机是地方债呀，地方债是450,000亿元啊，这个才是真正的危机啊。这个房地产不算是什么，因为房地产有一个好处，它是有资产的、啊，你可以拿资产来替债，但地方政府什么都没有的嘛。
他说，恒大倒下后，中国应该还有一些高负债的地产公司，可能也会面临破产的命运。除非这些公司能够及时卖出手边的楼房存量，并且不再大举融资。根据媒体转载中媒时代周报的统计，今年初到9月5号，中国已经有274家的房地产公司发布破产文书，相当于平均一天一家宣告破产。针对恒大债务所可能引发的危机，前华尔街日报金融记者、中国债务长城一书的作者丁尼麦克马洪周三9月22号晚上在一场视讯研讨会上表示，他认为恒大危机的导火线的确是三条红线，但恒大债务违约应不至于引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因为中国银行对地产公司的借贷其实非常保守，也都属于有资产抵债的信贷，平均贷款成数都只在六七成左右。也就是说，如果变成逾期放款，银行就可以变卖恒大所抵押的资产，就可以回收大多数的资本。除非恒大进入法定的破产重整程序，银行就可能有18到24个月的时间都不能尽职处理抵押资产，这就会对银行的资金水位带来压力。因此麦克马洪比较倾向认为中国不会出手救恒大，他说恒大不是一个值得救的私器。不过他也说，中国在这一类问题企业处置上的最高指导原则一向是金融稳定，因此中国会确保恒大危机不会影响到中国的金融市场。麦克马洪还说，如果恒大大量抛售其楼房，导致房价下跌，也将拖累到其他地产公司的价格竞争力和营收，而恒大破产或留下烂尾楼，则会严重冲击到消费者未来买预售房的心态。
I think the real risk of an Evergrande default.
麦克马洪说，他认为恒大债务违约的真正风险是改变中国消费者的心态，他们可能会很警觉，不想再遇到和恒大一样的建商，或甚至不愿意再买预售屋。如此一来，建商原本可能从预售案中取得的资金就会受到影响。
Start to dry up.
虽然市场普遍以经营不善和过度举债扩张来形容恒大的失败，不过一位因议题敏感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告诉美国之音，他认为恒大走到今天的地步是许家印刻意掏空恒大资产的结果，也就是说许家印已经把负债留在中国国内，并成功将资产渐渐转移到了海外。他说，中国不是要救恒大，而是要救银行，以免金融体系出了问题，或对中国经济带来崩盘的恶果。也就是说，中国政府是被恒大留下的债务给绑架了，恒大的债务将转嫁给全体纳税人了。 这位学者说，许家印搬钱的手法包括成立离岸的家族信托公司以转移资产，在境外购置资产或透过股东分红套现等。根据媒体转述凤凰网的报道，作为恒大持股七成的股东，许家印和其家族每年拿到高额的股东分红。据统计，自2011年迄今，他已经套现将近500亿元人民币。该学者认为2015年港商李嘉诚撤出中国市场，给包括许家印在内的这些中国富豪立下了个榜样，那就是人钱都必须搬到国外才能全身而退，否则继续留在中国将会被整死。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日本自民党9月29号选出新任总裁，预料将在经过参众两院分别举行的首相指名选举之后，成为日本第100任首相。有别于以往偏重内政，几位候选人都对中国问题有所表态。一些日本专家分析了中国议题成为本次自民党总裁选举热门话题的原因，四位候选人对中政策之特色与其中差异，以及中国对于候选人的可能偏好。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的报道。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选举于9月17日公告，确定有四个人参选，预定于29日进行投开票。由于自民党在国会占有多数席位，在总裁选举胜出者将成为继菅义伟之后的日本首相。参选的四人纷纷发表对中国的政见，在过去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相当罕见。东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铃木一人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议题变得那么重要，主要是因为印太地区的安全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是中国所引起的。他说，
アメリカが中国を戦略的競争相手と捉えて、特にバイデン政権はこの中国に対してですね、中国包囲網。
美国与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拜登政权下，美中冲突继续激化。美国对中国在世界各地造成的威胁，特别是破坏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的侵扰行为，非常的在意。对日本来说，如果中国以武力侵略台湾，日本也会因此被卷入战争的。与多国联合制中就显得越来越重要了。特别是现在美国与英国将帮助澳大利亚部署核动力潜艇，是一个有助于加强印太地区安全的框架。对日本来说，问题就是如何参与这个框架。除此之外，日本也想在产业链上逐渐脱离对中国的依赖，维护经济安全。因此对中政策很自然地成为本届自民党总裁选举的重要主题。中华民国当代日本研究学会理事林贤生教授同意这个说法，他向美国之音分析了中国的实际作为。
日中双方呢的公务船啊，同时存在钓鱼台周边海域啊，特别是所谓的领海，然后呢共同管理这个钓鱼台主权啊，这个已经是新的现状了啊。日本媒体啊，那么频繁的报道啊，那么中共在钓鱼台的一些问跟强硬姿态之后呢，以及日本政府啊不厌其烦的针对中共进入钓鱼台的那么领海啊提出抗议之后呢，那么这样子，中共对于日本的领海、领空啊，甚至所谓领土的主权的威胁，逐渐渗透到日本民众的脑海里面啊。另外呢，再加上啊，近年以来啊，那么中共对于台湾的文攻武吓，那么引起日本的、啊、官方跟民间的一个高度关切，所以在那么菅义伟内阁啊，跟美国拜登政府双方啊携手合作之下呢，让这个强调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一个重要性。那么跟这个所谓的敦促两岸问题的和平解决这样一个字眼啊，那么成为啊美日峰会以及 G7 啊那么峰会等等这个双边或者多边的共同声明的关键词。
林贤生教授指出，日本高层官员频频公开表明对台湾有事的忧虑，以及抛出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的唇亡齿寒的概念。对于台湾向来保有高度好感，而对中国的嫌恶感日益增加的日本民众，自然而然的就会提升对日本外交安保政策的关心，因此会让外交安保议题成为总裁选举中的重要政见。 日本关系学院大学国际学部教授加藤博章认为，这次的候选人中大都有外交与安保上的经验或是强烈的立场，这也是使得中国议题在本届的总裁选举中显得非常重要的原因。他对美国之音说，
トランプ政権以降、アメリカの対中姿勢というのは強硬になっていくと。で、それにつれて当時の安倍首相であったり、その後継の菅総理っていうのは、
打从美国特朗普政权以来，美国对抗中国的立场变得更加强硬。日本也面临着澄清对中立场的压力了。从安倍政权第二任到菅义伟政权，对中政策越来越重要。这次四位候选人中就有两位是在上述安倍以及菅义伟两个首相任期内担任过国防与外交的前阁员，岸田文雄在第二届安倍政府担任外务大臣，河野太郎担任外务大臣和防卫大臣。高市早苗虽然没有相关的内阁经验，但他是出了名的保守派，他长期积极地表达了对外交和国防议题的看法。野田圣子过去虽然没有对于外交与国防的重要态度，但是支持他的是著名的自民党内亲中派系，他的对中政策自然受到特别的关注。对于候选人个别的对中政策，铃木一人教授认为都是自民党的政见，基本上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他指出，以极端的光谱来看，岸田文雄是相对自由派，但是他对中国的经济关系向来非常谨慎，他最近又在提出针对中国的经济安全问题。高市早苗是其中最保守的，他对中国有强烈的担忧，最近他甚至表示同意美国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飞弹。野田圣子是唯一想要与中国对话的友好派，在四个人当中，他认为对中政策最值得讨论的是河野太郎。铃木一人说，
河野さんはもともと外務大臣や防衛大臣を経験していたこともあって、非常に現実的な政策を考えています。価値観の共有。
河野太郎是唯一一个同时拥有担任外务大臣和防卫大臣经历的候选人。目前看来，河野太郎所表明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最为详细，也最符合现实。他对中国保持警戒、谨慎态度的同时，也考虑到了日本与中国之间强大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他对中国的法律制度等有所研究，并且特别关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人权问题。林贤生教授说，
自民党的候选人当中呢，这个河野太郎啊，跟这个岸田文雄啊，他们这两位啊，事实上都属于对中国强硬的一个务实派。就像啊，安倍晋三呢、啊，在执政之前呢、啊、一样啊，那么在执政之前呢，对中国表现的姿态非常的强硬。但是呢，在执政之后，也就是组阁之后当了首相，他确实说强硬中也带有一种务实主义。那么这个河野太郎跟岸田文雄之间呢，他们双方的差别啊，就在于说岸田呢、啊、可能受到安倍的影响会比较大一点，那么河野啊可能就不易受到安倍的影响。为什么呢？因为在整个总裁选举当中呢，安倍是按住这个岸田，而基本上呢，安倍是反对河野出来竞选的。另外呢，这次选举当中呢，那么安倍在高调支持那个高市早苗啊，他本身呢、啊，那么就是属于啊右翼鹰派，不但只是右翼，而且还是鹰派啊。他的对中国的一个政策绝对是比河野跟岸田还要强硬啊。但是呢，他的安倍色彩啊，相当的浓厚，比岸田来说相当浓厚，所以啊，他形同是安倍的一个傀儡一样。高市在这个要宣布参选总裁活动啊正式开跑了记者会上呢，就有日本记者啊大声的质问说，你是不是安倍的傀儡一样。
林贤生表示，岸田文雄和高市早苗都主张整备对敌国基地攻击能力的法律体制，这个举动将牵涉日本对中政策的调整，对日中关系造成负面的影响。加藤博章认为，四位候选人的对中政策有显著的程度差异。他说，
対中強硬姿勢がどれぐらいあるのかというところで、その順番に並べてみると、だから一番厳しくなるのが高市さん、で次が岸田さん、次が。
如果依照对中国的态度从强硬到温和来排序，应该是从高市早苗，接着是岸田文雄，再下来是河野太郎，最后是野田圣子的顺序。其中比较值得讨论的是岸田文雄与河野太郎的比较。岸田文雄虽然被视为温和派，但他很有可能会涉足中国的敏感领域，比如新设立专门处理人权问题的职位。 河野太郎虽然对中国的言辞强硬，但是他从头到尾并没有提到任何改变现状的措施，可以说只是承接了安倍与菅义伟政权的对中政策而已。岸田文雄在9月13日表示，若是出任首相，他将新设处理香港、新疆等人权问题的首相辅佐官。9月22日，由日本维吾尔协会等13个民族团体所组成的印度太平洋人权问题联络协议会，就日本国会是否通过对中谴责决议案一事，向四位自民党总裁选举候选人进行问卷调查，其中唯有河野太郎拒绝回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9月14日的记者会上表示，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频频提及中国议题，他说是政治炒作，毫无意义。中华民国当代日本研究学会理事林贤生教授说，
高市长明啊，他不但是右翼，而且还是鹰派啊，当然就会成为中国所不希望他当选的一个人选之一的啊。那么高市怎么是个右翼呢？啊，他啊本身从他的发言当中可以看得出来，之外呢，他本身啊也是隶属于那么日本的朝野党派所国会议所组成的一个叫做大家去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之会的一个成员，所以他每年都会参拜靖国神社，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另外呢，还有自民党内部有一个刺激团体呀、啊，那么他也是保守右翼的，就是所谓保守团结之会的一个成员啊。高市啊，隶属于这个两个右翼一个组织，他一个成员啊。所以呢，他们呢、啊，这些组织啊，他们每年呢、啊，不但是8月15号去参拜靖国神社，那么即使啊，那么高市早苗在担任安倍内阁的总务大臣任内，也不例外，一样在8月15号去参拜靖国神社。那么不仅如此。此呢，高市在表态要参选之后呢，他自己也表明了，说即使他今后当选了自民党总裁、日本首相之后呢，依然会持续去参拜靖国神社。
至于中国最希望当选的候选人，林贤生教授认为是标榜着自由主义与和平主义论的野田圣子。他指出，野田圣子曾经在日前表态支持中国加盟 CPTPP。过去他也曾经主张日本不应该介入南中国海的纷争。对于美中对立的现状，野田圣子更主张日本应该利用在美中双方的人脉关系，扮演贤明的交涉，甚至是仲裁角色，不要让美中持续对立下去。日本关系学院大学国际学部教授加藤博章也同意野田圣子应该是中国最中意的候选人，虽然他当选的几率并不高，但是很有可能入阁。他说，
これは別にその幹事長を辞めたから影響力がなくなるというわけではないと思います。というのは二階さんというのは二階派という派閥を率いている人ですので、
二阶近国将会辞去自民党秘书长的职位，但是二阶派的议员人数还是相当可观的，数量就是力量，绝对不能小看他们。野田圣子本次的参选或许志不在当选，而是想要入阁之后作为延续二阶派在政府的影响力的管道。那么二阶俊博与中国友好的路线就得以持续发挥作用了。如果野田圣子入阁了，可以想象日本的对中政策还是会维持二阶俊博担任秘书长时与中国在对抗中有对话的关系，不会有很戏剧化的转变的。东京大学公共研究所教授铃木一人并不认为亲中的二阶派能继续维持影响力。他说，
日本全体が今その中国との対立の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るので、まあ、二階さん一人の影響でこう変えられるような状況ではない。
现在的日本社会对中国的厌恶感越来越高了，这并不是二阶俊博一个人能够改变的。而且二阶俊博最近也因为亲中色彩而遭受民间许多的批评。他从安倍到菅义伟时代都是担任秘书长，这次却没有能力让安倍所支持的菅义伟政权获得民众的肯定，以至于菅义伟必须下台，这也显示他的力量已经不够了。现在二阶俊博辞去秘书长的职位，影响力只会越来越小。除此之外，其实许多二阶派的成员原本属于其他理念不同的政党，在身为领导的二阶俊博下台之后，派系团结力一定会更小的，那么他们要与民意相左，继续发挥亲中路线的力量也就更加困难了。铃木依然表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即使下一任首相继续维持安倍与菅义伟时代的外交与国防路线，随着自民党内亲中派系的影响力逐渐下降， 日本也会走向更加明确果断的对中方向，更有机会制定出具体的对中措施。加藤博章指出，其实应该深入观察与探讨的是候选人在个案处理上的应对。他指出，目前从安倍到菅义伟时代，日本官方在台湾海峡和平、经济安全、网络安全等问题上多次对中国发表过强硬的言论，但是至今仍然没有采取具体的措施，也没有提出具体的规划进程。美中冲突日益加剧，如果有候选人能提出在日本必须采取具体行动时的对策，并端出有效解决对中贸易依赖与国防之间问题的方案，才是最为实际而且重要的对中政策。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